魔鬼老大，天师老二，斯坦福学霸妈妈诸葛月告诉你如何一手打造孩子的精英之路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鲍元明播讲。
如果得到允许，琪琪就万分欣喜，他会飞快地跑过去，在盒子里挑来捡去，一般是拿一个最小的，十分享受地慢慢吃，吃到一半还拿出来看一看，说一句变白了，或者做别的评价，再放回嘴里。大人们常告诉琪琪吃糖的坏处，可是琪琪还是想吃。今天他很不好意思地来拉妈妈，妈妈知道他在打鬼主意，问他要做什么。他悄悄地说，
我可以吃一个烂牙齿的东西吗？
琪琪从小很有想法，而且都会说出来。当他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找很得体的办法表达，该迂回的迂回，该讨好的讨好，尽量选择让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。2007年11月5日，琪琪5岁4个月。星期六早上，全家都还在睡觉，琪琪先起来了，来问妈妈：
妈妈，我可以看没有声音的电视吗？
妈妈不太明白，为什么？琪琪说：
这样就不会吵你们啦。
又说：
一个人有点无聊。
妈妈说：好吧。然后琪琪又问：
我可以吃一块小锅巴吗？
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琪琪偶尔也会发脾气不听话，但是他的处理方法比哥哥好多了。在琪琪身上也发生过跟哥哥类似的事。有一次全家去吃披萨，琪琪因为又饿又困而大闹，生气地说：
我什么都不吃。
这时候店员送上两杯水果奶昔，琪琪马上问：
哪杯更多？
挑了一杯多的以后，他宣称：
哦，我不吃，我光喝。
披萨饼上来后，琪琪也喝了许多块。还有一次他生气了，说：
要么不刷牙，要么不睡觉。
我不理他，去做别的事了。过了几分钟，琪琪叫
妈妈，
然后说：
我要么不刷牙，要么不睡觉，要么什么都干。
我赶快顺着这个台阶选择说什么都干，这样琪琪就刷了牙睡觉去了。琪琪是个特别开心的孩子，几乎一直在笑，自己说话会被自己逗笑，看见哥哥将玩具踢得从沙发上滚下来会羡慕的大笑，做坏事，比如把吃的东西扔在地上，就得意地笑。琪琪高兴起来会一边洗澡一边唱歌，他会讲笑话逗全家开心，他会自己感激地说：
我怎么这么幸运呢？去两个夏令营都吃得这么好。第一个夏令营有一天有100个赛百味鸡翅和200个三明治。第二个夏令营在大学的食堂随便吃。
学龄到了，琪琪就每天抱着自己的玩具小白熊开心地去上学前班，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讲述学校里的趣事。琪琪喜欢踢球，参加足球俱乐部，他也打乒乓球、滑轮滑、跳街舞。小时候看见同学在学小提琴，他就要求学小提琴，现在又在打架子鼓。爷爷奶奶打电话来，他会和他们聊天，妈妈下班晚了，他会打电话来问候。又听话又乖，又会自己写作业，又会干活，又聪明，又会踢球，又关心别人，玩游戏会自己停下来，又自己起床，又吃蔬菜和水果。琪琪全是优点，对吗？这是在完美孩子琪琪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的总结。不光是我这个当妈的觉得自己孩子太好，琪琪幼儿园的老师也在一个学期结束后专门写信给我们，表扬他非常听话，积极做事，帮助同学。但当天使孩子慢慢长大， 我发现他有着不同的需求和担心。比如说，琪琪想和别的孩子玩，又不太敢去别人家，总希望别的孩子到我们家来。这是个对人情世故比较敏感的孩子，他会不高兴，也会怕别人不高兴，总想表现得好一些，让大家喜欢。这种顾虑有时候是好事，有时候却是一种约束。我在他从小长大的过程中，要不断地帮助他打破各种禁锢，比如后面章节里我会讲到的，不在乎名次，不怕失败。
妈妈，这次考试最后一道题老师没有讲过，好多人都不会做，如果这个题目没扣那三分，我就上90分了。
这段话你是否会觉得很熟悉？考试前几天，琪琪会紧张，去新的地方他会焦虑，他有时候会找出理由回避那些新的或难的任务，因为他在意的太多，兴趣爱好广泛，难免会出现时间管理的问题。我注意到环境对琪琪的影响，比如琪琪走过一台开着的电视，就会停下来看，他会问，这两个是什么人呢？他为什么哭啊？他们没有钱了吗？
电影、电视、流行文化，周围人谈论的观点，他都会吸收。
凯凯对这一切则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会直接走过去继续读他的维基百科，家里或社会上流行什么都与他无关。在东西方文化中间，凯凯的选择也很清晰，他住在科学、逻辑和电脑游戏的世界里，这些方面在东西方都是相通的。而琪琪则在两个文化之间游离，他的朋友、他看的书都在影响着他的成长。琪琪的确是个容易带大的孩子，可以信赖，从来不惹麻烦。他希望讨好大家，愿意谦让和维持周围的和谐而努力。他就是一个每家都有的小孩，你和我在生活中担心的事，他也会担心。一个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环节，他也都会经过。
我家的科学家和艺术家。我说我这两个孩子如此不同，不是指他们的学习成绩，而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、表现方法都很不一样。同一件事，两个孩子会有不同的反应。我曾经在朋友圈发过下面这个小情节，他被朋友们誉为有很多亮点的经典对话。2013年11月29日，凯凯15岁10个月，琪琪11岁4个月。今天晚饭时，不知怎么说到了一个问题，将一只高尔夫球打出100米，球从被打中到停下要多少时间？反应快但不动脑筋的妈妈抢先说，大概要10秒钟吧。老大凯凯马上跳起来，
肯定不对，不会那么慢，可能3秒多。
妈妈又说，可能平着打快一点，打高了就慢一点吧。
凯凯说，那更是完全不对了，我们物理课学了，打同一个目标，速度和角度是没有关系的，所有的曲线都一样快。当然，我假设空气摩擦力忽略不算，假设高尔夫球足够小。
很快，凯凯又打开电脑查了一下，说，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手打出的速度是每小时252千米，100米就是2-3秒的事，像你这种很差劲的球员，5-6秒也该到了。
不甘被批评的妈妈继续强词夺理地说，也许我用的力气一样，这样不同角度速度就不一样了。
凯凯说，那你的最佳角度就是45度。
就在这时，老二琪琪站起来说，
就是，怎么可能要10秒钟呢？想想看，要真是那样，世界冠军博尔特就可以闪电般的追过一只高尔夫球了。
琪琪一面说着，一面做慢动作跑步状冲向房间的另一边，展现博尔特追过高尔夫球的风采。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，两个孩子都觉得那个球跑不了10秒钟，但他们得到的结论路径不同， 凯凯是属于实证型的孩子，琪琪是更感性的孩子。凯凯喜欢看到事情的经过，一步步追溯原因，一定要搞清楚证明了才算数。琪琪好联想，喜比较，享受表演的快感，对真相没有那么大的兴趣。这种思维的不同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显露了出来。我在看自己在他们小时候记得日记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少在他们差不多一样的年纪，针对同一类事情的很有意思的对话。在那时，这种不同就十分明显。比如小时候，孩子都会出现把食物弄掉在地上的情况。2002年3月10日，凯凯4岁2个月。妈妈说，不要把饭弄到地上哦。凯凯说，
对呀，饭掉在地上，10001只蚂蚁就会来了。
妈妈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是10001只？凯凯说，
一只蚂蚁看到有饭吃，就去叫10000只蚂蚁来，就有10001只蚂蚁了。
2006年6月30日，琪琪3岁11个月。妈妈说，不要把饭弄掉在地上哦。琪琪说，
饭掉在地上就会被细菌吃掉了，不过我有办法。
妈妈说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琪琪说，
用肥皂，肥皂可以杀细菌，细菌觉得肥皂很辣。
对于琪琪，同理心，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，体会细菌的感受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对于凯凯，这是比较难做到的，而做加法却很自然。当然，每个孩子都不是单一维度的，他们分布在从理性到感性的光谱上，在不同的情景之下显现出不同的风格。多元智能，多种知识获取途径。孩子思维方法的不同是与生俱来的，没有对错，也没有好坏。凯凯和琪琪这两个孩子这些年教给我的就是，父母不要相信千篇一律的教育理论，也不要对孩子进行比较。看人家的孩子是父母教育中的误区。不同思维方式的孩子会发展不同的学习方法和不同的知识获取途径。1983年，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霍华德·加德纳博士发展了他的多元智能理论，以帮助教师、心理学家和育儿专家更好地了解孩子如何学习和获取知识。加德纳博士提出了9种不同的智能，包括语言智能、数学逻辑智能、空间智能、运动智能、音乐智能、人际智能、自我认识智能、自然智能、存在智能。这种理论认为，用单纯的一个智力标杆来衡量智力能力是不正确的。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挖掘各自的大脑资源，而个人发挥的各种才智才是真正的智力，这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。也就是说，每个孩子、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个或多个方面有天赋。有的孩子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，有的孩子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均衡，还有的孩子在某个维度上有短板。家长能做的是提供宽松的环境，让孩子自然探索，而不是过早地给他们设定方向。对家长来说，该思考的问题不是我的孩子有多聪明，而是我的孩子在哪些方面聪明。其实多元智能可以用于分析孩子，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自己的能力。比如很多年后，我们会清楚地记得我和每个人第一次见面的画面，周围的环境、氛围，我们的相对位置，以及那个人的形象，这些都在我脑海里重现，但是我却记不得当时的对话。再比如，我习惯于用写作的方法帮助整理思路。我们都有习惯的获取和保存知识的办法，我们的孩子也是，而且孩子的方法很可能和你的不一样。进一步的问题就是，在了解了自己的孩子之后，如何正确地帮助他学习。 比如凯凯喜欢接受书面的信息，而对口头表达的信息不敏感。凯凯小的时候总是不听话，你叫他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他都好像没听见一样。后来幼儿园的老师教了我们一招，他说，你们这孩子啊，可能对听到的指令不敏感，你们可以试试把对他的要求写下来。他有一阵子会和小朋友打架，准确地说是他打别人。我们就在一张纸上写，我今天不打小朋友，并且每天上学的路上给他看，念给他听。一段时间后他就改掉了。后来如果我不在家或回来晚，我就把凯凯需要做的事情功课写在一张纸上，列个清单。我回家的时候会发现清单上的任务都打了勾，表示完成。还有些公共的家庭规则也需要写下来，而且很具体。比如不能把食物扔在厨房的地上，把规则写下来贴在墙上后，要求孩子遵从就容易许多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应该遵从规则，而不是你应该听我的。直到现在，如果我希望凯凯做到某件事，我还常常会在告诉他之后再用邮件写一遍，凯凯往往都会很好地完成邮件中交给他的任务。区别不是男孩和女孩。在这里提一下男孩女孩的问题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，但我自己是个学理工的女性。我认识周围许多逻辑思维很强的技术女性。我觉得按照性别来给孩子分类，从而决定男孩应该这样教，女孩应该那样教，是过于简单粗暴的办法。也许男孩整体上会偏理性些，女孩整体上会偏感性些，但是思维方式是因人而异的，不完全取决于性别。比如我从小数学逻辑能力就很强，从小学就被预言女孩子到了初中就不行了，到了高中就不行了，到了大学就不行了，结果这些预言都错了。同时我也花很多时间虚构故事，我喜欢创造的感觉，在自己手里花长时间创作出完美的作品，这促使我后来在职业上从技术转向产品。语言不是我的强项，人际交流能力是后来慢慢发展的。如果我们从小不被简单的冠以男孩女孩的区别，而是被正确引导和激励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和特长。回到前面提到的多元智能，就像世界是五彩的一样，我们和孩子也不是单色的，不应被简单归类。了解多元智能理论的最大收益，不是对孩子进行分类教育，而是更加理解孩子的不同。我的两个孩子是不同的，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和特长，就像不同的植物一样，我要做的就是看护这些有特点的小苗，给他们浇水，给他们阳光，让他们长成自己最适合的状态。如果我有两个女孩，那我会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养育他们，我会关注他们的智力和技能，也会关注他们的情感和品德。好的教育方法对男孩和女孩都适用，男孩和女孩都需要成长为快乐的、独立的、有用的人。